刚才我们一起读的这一段关于浪子的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啊。路加福音十五章。不过一般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多半我们都只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浪子回头啊。这是一个罪人悔改的，所以呢，一般呢就把整段的经文的重点都放在小儿子啊，他怎么样离家出走，拿了父亲的家业啊，他实际上父亲还没有去世，他就拿到他一部分的不晓得他的家产。在外面花天酒地把钱都花光了然后呢就落得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忽然间醒悟过来啊，就回去了。如果真的只是一个浪子的一个比喻的话呢，那这一段经文应该停在那里呢，应该只需要停在二十四节，只需要停在二十四节就完了啊，就大家都欢欣喜的，因为小儿子回家了啊，浪子回头了。为什么继续还有25节？往下一直看，还有好一段的经文。不是讲到小儿子回家以后他们多快乐，乃是讲到大儿子。在整段的经文的当中，不只是讲到小儿子，很明显在这个家里面父亲有两个儿子，有小儿子还有大儿子。我觉得我们要看整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不要只是看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看整段的经文。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很明显是有就是父亲有两个儿子我们不应该把其中的一部分好像不存在一样。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试想整段的经文。那另外呢，我也需要提一下，就是今天我知道是你们教会庆祝8周年，也可能你觉得奇怪，怎么这段经文跟我们8周年的庆祝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概梁牧师，你不是说我们浪子回头吧？我们都已经回到神的家里面了。我要跟大家讲这段经文，当然从表面看是讲到这个小儿子回家，但是我觉得整段的经文就像我刚才所讲，自然是小儿子跟大儿子，而且呢，小儿子回家以后呢，他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还有大儿子的反应是有一点特别的。所以我就觉得呢，我们应该好好的来看。我自己觉得整段的经文呢是讲到有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跟刚才我在圣餐的时候我所提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很有关系首先我们看这个小儿子为什么我说整段经文基本上是讲到一个关系呢？因为呢，小儿子在他最低沉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父亲，所以他就觉得我要回去我要跟我的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你看，小儿子要回家，你知道他想到什么吗？他想到关系。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称为故宫吧，不再是儿子的这个关系，乃是我只是打工的。所以他愿意牺牲了一个关系，换回另外一种的关系。他想到的是关系。好，回到家，父亲怎么样待他呢？明显的，父亲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故宫，好像他根本都没有机会讲。可能他的父亲已经把他提的，你不用讲了，你就是我的儿子。所以呢，就把他当作儿子，好好的款待他。然后大儿子就出现了。大儿子到底跟他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在25节开始，就很活泼的形容大儿子跟父亲的关系。你细心的看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大儿子呢，真的留在家里面是为着这很爱他的父亲吗？不像他的弟弟一样吗？你看，你细心的看的，你就看到原来大儿子为什么还留在家里面呢？其实也是为着父亲还有一份的产业。他的弟弟回来，他觉得很高兴吗？没有。在这里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做哥哥的为什么我的弟弟回来，同样跟父亲一起欢喜快乐，没有。倒是当他看到怎么父亲把那个肥牛肚都宰了来欢迎他，他非常不高兴。原来这个大儿子他一直在想，他一直所挂念的还是他父亲在物质方面应该给他的。他最紧张的不是他的弟弟回来，乃是那么多年你都没有呢为我的缘故在一个山羊羔或者是这个肥牛犊，可能他想到应该是我的，怎么你为着这个浪子回来，这个弟弟回来就把这个肥牛犊也宰了。他所紧张的不是他的弟弟，事实上呢是他应该得到的，怎么现在我就没有了。老实讲，这个做哥哥的跟他父亲的关系实在不是那么好因为呢如果按照当时的就是文化背景呢，他的父亲事实上出来劝他，因为呢你看到27节当这个做哥哥的知道他的弟弟回来，然后知道他的父亲为他把肥牛犊也宰了。28节，如果大家看28节，大儿子生气什么？父亲劝他，你进来跟我们一起庆祝，他不肯进去。所以他父亲出来劝他，他怎么样回应？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更长期吞顿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就为他宰了肥牛犊。你知道吗？按照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呢，一个做儿子的这样的跟父亲或者是这样的回应他的父亲，是非常不尊重他的父亲。所以从这里 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儿子跟他的父亲也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关系，尽管他那么多年都还没有违背过他的命，但是他的心不是那么爱他的父亲他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命，可能他想做的就是有一天我的父亲就把他的产业也分给我。你从这里看的时候，你就看到原来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同样的对父亲他们只是最有兴趣的就是父亲的产业，只是小儿子呢一早就把他的一部分的产业就拿走，这个大儿子呢虽然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他的心想到的还是父亲的产业。好，那两个儿子我们看不出他们对父亲有怎么样的一个爱的关系，但是你看一下这个做父亲的是怎么样的看他们两个儿子呢？这个首先我们都看到这个做父亲的对他小儿子好像一点都没有计较，他分了我的产业，在外面把我的产业都花光了，现在回来，如果一般人说我要好好的教训你一顿，没有，好像他对小儿子的整个的这个爱一点都没有减少。可能当小儿子离家以后，他每天都在等待他回来，这个我不多讲，因为我知道很多写小说的都把这个都写过了，但是肯定的，这个做父亲对小儿子的这个爱非常非常的浓重那对大儿子呢，这个大儿子不见得真的对父亲是那么好，但是这个父亲倒从家里面出来劝他，你回来吧，但是小儿子一点都没有听从他所讲的话。我觉得在这里跟我们这段圣经讲到的是几方面的关系，这个做父亲的一点都没有计较，这只是知道他们就是我的儿子，关系。我一直都有机会跟大家在讲到我们的神的时候，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的神基本上他是一位关系的神。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本身就是一个关系。我相信我多次跟大家提过，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但是他是独一的真神。怎么样是三位一体呢？这个确实是不容易解释，但是我们只能够用最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在他的里面，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三位怎么一体呢？只能够说在我们所相信的独一的真神里面有一个非常亲密的非常和谐的一个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和谐到一个地步，是一体的。这个有一点像我们常常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圣经不是跟我们提到他们要离开父母，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体， 这个是一个奥秘，不容易理解的。夫妻的关系是世上最亲密的一种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是两个人，但是是一体的。有一点，是接近我们所相信的神三位一体关系。所以我们的神他本身就是一个关系。当圣经跟我们提到神就是爱的时候，爱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爱就是关系。世界上如果永远只是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理解什么是爱。但是世界上不是一个人，世界上有好多人，好多人在一起，我们就理解什么是爱。在一个家庭里面，我明白什么是爱，我们也觉得在家庭里面我们希望可以得到爱。爱就是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神在创造天地万物，最后创造人，神不是创造好多人，神乃是创造男创造女，亚当夏娃，这个世界上最早的男跟女，他们不只是两个不同的 gender， 他们是夫妻，他们建立了非常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是明白神基本上就是关系的动物。当然当我们提到关系，关系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大家也可以了解，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和谐的关系里面，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提过啊，我们就很快乐啊。无论这个和谐的关系是在教会里面，是在朋友的当中，是在家庭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活在一个破裂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你根本不愿意在这个群体里面再待下去。就算这个是一个家庭，如果在家庭里面你看不到和谐的关系的时候，你希望尽早离开这个家。关系，当我刚才一直在讲到神基本上就是关系的时候，在神里面有非常和谐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当人跟神的关系破裂，神的心是非常伤痛的。也就是这个缘故呢，我们稍微理解为什么神要付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能够可以啊修补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没有办法可以容忍人啊是这样的啊，活几十年。神也知道，如果人一直活在一个破裂的关系里面，无论这个是人跟神破裂的关系，还是呢人跟人之间彼此的破裂的关系，人是非常痛苦的。所以神为着要让我们能够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痛苦，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为我们付了非常大的一个代价。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神的救赎。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关系基本上呢有两方面的怎么讲呢可以表达。第一个呢就是付出giving。我们为什么想到我的父亲母亲啊，就是有那么大的感受，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为我的缘故付出了好多好多，我们就感受到这个爱。但是关系另外一个表达，除了爱这个表达以外，关系 也可以给用来做利用。这个利用就是要拿到一些东西。为什么我们到处建立关系？就是为着我们能够更方便，可以拿到一些好处。所以在我们在出来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很小心交朋友我们很喜欢交某一方面的朋友，但是有些朋友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我们就把它随便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讲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神当然不需要利用我们，神根本已经什么都有，神怎么会要需要我们或者要利用我们？所以唯一我们可以看得到的，神跟我们建立关系基本上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关系，今天我刚才一开始就跟大家讲我们八周年，我们教会已经开始了八年的时间。我们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呢？我觉得在八周年的时候，一个最好的一个提示，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我们在教会里面过去八年，弟兄姐妹都很努力的来建立这个教会。那我们努力的有一个方向吗？有一个目标吗？我觉得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我们千万不要把整个的我们努力的方向努力的目标只是为了做事情。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好多的事情，举办好多的活动，但是呢我们努力的方向努力的目标应该只是为着建立关系，为着能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跟神建立关系，为着弟兄姊妹彼此之间能够可以建立爱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包括我们彼此接纳、彼此鼓励、彼此扶持等等。我们整个的教会必须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团体，这个跟外面的情况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往外看整个世界，你跟我都知道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发现破裂的关系，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甚至在家庭里面父母儿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一直一直在破裂崩溃。这个是世界的情况。我觉得我们现在认识主以后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因为主他的爱，因为他为我付上了整个生命的代价，我现在我成为神的儿女，我得到世上最宝贝的一种关系。那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条件，也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在这个世界这个关系破裂的世界，我们可以走一个相反的很不一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重建、重新建立爱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应该走的一个方向。这个比喻我刚才一直讲，我们看到的是父亲跟两个儿子的关系，我们也看到 两个儿子，他们跟父亲的关系，他们彼此的关系都是非常啊，非常很不同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很值得我们思想。好，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浪子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这样整个十五章呢都讲到就是失掉一些东西又得回一些啊，所以呢第十五章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失羊的比喻啊 ,the lost sheep, 啊失去他的羊啊，就是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掉了一只他就掉下九十九只，他就去找回这个迷失的羊。然后呢就提到一个失钱啊，这是 lost coin, 啊或者是你说可以 lost treasure, 这是一个夫有一个夫人，他有十块钱掉了一块，哇他就把整个的房子都打扫干净缴回啊，要找回那个失掉的这一块钱。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浪子的比喻。两个比喻，前面两个比喻都是掉了一样啊 一部分，然后呢去他们就付上非常大的努力把它找回来。掉了一只羊找回来，掉了一块钱找回来。浪子的比喻，家里面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走了，如果按照刚才前面两个比喻，是不是应该有人去把这个小儿子找回来？如果是应该有人去把小儿子找回来，谁去找把他找回来？当然是那个大儿子呢。但是大儿子有去把他找回来吗？没有。小儿子在家那么多年，他就安安乐乐的安分守己的父亲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可能从外面的人看啊，这个大儿子非常勤劳的服侍父亲，做很多事情等等，但是他就是没有这个关系。他对他的弟弟，外面的还在外面流浪的他的弟弟根本没有感觉，甚至他回来也觉得你最好不要影响我，而如果发现他你回来影响我的利益他就非常不高兴。这个我们要很小心，你知道吗？当我说这个讲到的题目浪子的时候，老实讲小儿子已经回来了，他不再是一个浪子，导致他的哥哥还在这个家的门外，有父亲劝他回来，他竟然不愿意回来，他才是浪子，对外面的人毫无感觉。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要非常小心，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年，我非常担心的就是我们有一种心态，你看我们都坐在这里都是弟兄姐妹，就有一点像彼得有一次在山上看到主耶稣变化他的形象的时候，他讲了一句，我们在这里正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在这里正好，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不是为着让我们可以彼此认识一下，享受一下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就是为着我们在一个小时以后或者是在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给差遣出去。为什么我们需要敬拜？ 因为外面还有更多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敬拜神，所以我们需要敬拜。我们在这里敬拜，这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在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因为唯有敬拜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成为见证。如果只是在教会里面，大家外面的人可能只是看我们作为一些宗教啊，有相信某一个宗教叫基督教的一小群的人，这个不是见证。所以但我刚才说这个浪子的比喻，事实上提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大儿子，我们需要好好的啊，应该往外面，我们去找借书，外面好有好多很多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家人、同事，他们需要透过我们的生活、生命见证来认识主。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浪子的这个故事，虽然在我们八周年的时候很值得我们大家都好好的来思想反省，然后在主的面前继续透过我们这个教会的团体、这个群体，完成主要在我们当中完成的他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一直在我们的当中，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感谢你，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还没有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吩咐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成为你的见证，所以我愿意你继续的在这方面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我特别为校园进信会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主，今天他们庆祝教会八周年这个美好的一个纪念的时候，但愿在往后更多的年数，他们能够成为你一个可以使用的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好、oh.